忧伤沉重的心灵，在四处角落黝黑的地方低声呻吟。我们需要看见，给我们一束光，一个希望。基督的儿女，当献上自己，响应这发自心灵的呐喊，燃烧一生，点亮黑暗。
一生一义，
宣教士故事，燃亮的一生。
你好吗，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新一期燃亮的一生节目。盼望燃亮的一生里介绍到的所有的属灵伟人，能为你我的属灵生命带来更多的启示。今天继续为你播读斯布真传。上一集为你讲到，高频率使用6年后，首都大教堂进入修缮阶段，斯布真和他的会友挪到农业大厅讲道，依旧有很多的人悔改信主。这期间，斯布真还到世界各地受邀讲道。事实上，他所开创的各样事工长时间的处于上升期，拯救了无数的灵魂。欢迎收听《斯布真传》，由吴爽为你播讲。
183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查尔斯·斯布真，19岁就成为了一名牧师。
斯布真的讲道不仅有深厚的神学基础，还充满了生动的比喻和鲜活的语言，深深打动听者的心灵，被认为是英语世界中最伟大的讲道者之一。
斯布真的一生有着怎样美好的见证？燃亮的一生正在播出《斯布真传》，欢迎收听。
除了在首都大教堂履行侍奉职责，带领3500个教会成员负责各样的组织之外，斯布真还经常接受到别的教会讲道的邀请。除了主日外的每一天，他几乎总是奔走在伦敦的各教堂之间。他经常乘马车、火车到更远的地方去讲道。他还曾经到过欧洲大陆。1865年，他访问了意大利，与那里的浸信会教会建立了持久的友谊。1866年，他再次访问苏格兰，在苏格兰国家教会的会员大会上致辞。1867年，他去了德国，在那里借助翻译讲道，并为汉堡新建的一所教会筹集资金来偿还债务。他与翁肯牧师相交很深。斯布真说，他是一个知道怎么样带着非凡的热情来祷告的人。一年又一年过去了，斯布真证明他手中的每一项工作都稳定而成功。首都大教堂总是座无虚席，有许许多多的人悔改信主并受洗，牧师学院也总是济济一堂。他讲道稿的读者遍布几大洲，建与产的订阅也持续的增长，每年都有更多的信徒成为流动受书人。可以说，他的事业没有一项是失败的，甚至从没有经历过暂时的衰退。可是斯布真本人的情况却不像他的事业那样前途光明。到那时为止，他还大有年轻人的健康和活力，可以随意从事任何活动，但是健康状况也开始有所衰退。1867年12月，年仅34岁的斯布真曾经一度卧床不起，那是过度劳累导致的神经衰竭。痊愈之后，他又全力地投入到工作之中，但他发现自己不得不开始忍受脚和腿的疼痛。他的祖父长期以来一直受关节风湿病的困扰， 现在查尔斯意识到自己也患了同一种疾病，这是他在世上的后半生中将要经受的痛苦，有时甚至是剧烈的疼痛。仅在伦敦地区就有10万儿童处于贫困之中，等待他们的是监狱或过早的死亡。贫民区的儿童缺乏食物，衣衫褴褛，住在肮脏的地方。雅各·格林伍德先生发现一户六口之家住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家里有3个3到8岁的孩子，他们都一点衣服也没穿，孩子们都很脏，小身体上的肋骨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皮肤是红褐色的。他刚把头探进门，孩子们立刻飞快地躲到了床上，那是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棉絮和旧土豆袋子铺成的床。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聚集在女修道院花园市场的垃圾堆旁，像饥饿的鸭子和猪那样贪婪地吞噬着人们丢弃的梅子、橙子和苹果，都是一些腐烂的东西。这样一段描述摘自斯布珍对雅各·格林伍德所写《伦敦的七大诅咒》中的评论。约翰·李鹏博士是新花园街礼拜堂以前的牧师，他曾经开展过一项工作来帮助有需要的寡妇，他建造了一所救济院，让那些寡妇们免费住在那里，而且每个礼拜供给他们一些钱。斯布珍到伦敦时，这项工作仍然在进行，他很乐意继续供养那些寡妇，但首都大教堂开放之后，他发现有必要让那些上了年纪的寡妇搬到离教堂更近也更新式的地方，因此他开始为他们建造一所新房子。新居由17个小家组成，按照当时的建筑风格连成不可分开的一排，住在里面的妇女大多都是老年人，不仅可以免费住宿，而且还可以得到食物、衣服以及其他生活的必需品。除此之外，斯布珍还建了另外一座建筑，他一直想给一大群没有受过教育或者受过很少教育的孩子们提供学习的机会，于是他在救济院的旁边建了一所学校，学校能容纳将近400个学生，救济院的另一边是院长的住所。救济院的开销相当的大，斯布珍希望能找到途径让人捐赠这些花费，可是一直没有得到捐赠的钱。有几年的时间，斯布珍自己出钱负担救济院的供暖、照明以及其他的花费。后来，首都大教堂的信徒赠送给他一大笔钱，纪念斯布珍在他们中间服侍了1/4世纪，强烈要求他自己使用这笔钱。斯布珍则把这笔钱全部投入了慈善事业，救济院得到了其中的一半。就在建造救济院的同时，斯布珍还在建造另外一个更大的机构——孤儿院。孤儿院是这样产生的：1866年夏天，斯布珍在祷告会上说：“亲爱的朋友，我们是一个庞大的教会，我们应该在这个伟大的城市为主做更多的工作。今晚，我盼望大家请求主差派给我们一些新的工作。如果我们需要金钱来进行这项工作，求主也赐给我们资金。”几天之后，斯布珍收到了来自西利亚德夫人的一封信，信中说他愿意捐赠2万英镑来培养和教育孤儿。从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捐款。西利亚德夫人是一位圣公会神职人员的遗孀，他请一位朋友推荐一位绝对可靠的公众人物，他要把钱交到这个人手里，让他用来帮助孤儿。而他的这位朋友并不特别欣赏斯布珍，然而却立刻回答说：“那就让斯布珍来做吧。”西利亚德夫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位著名的牧师，但是听了朋友的推荐之后，他就立刻给斯布珍写信。进一步通信之后，斯布珍应西利亚德夫人的邀请去拜访他。 斯布珍带着教会的执事威廉·希格斯同行。他们来到西利亚德夫人所提供的地址时，看着普普通通的房屋，简直难以相信房子的主人拥有那么一大笔钱。因此，当他们见到西利亚德夫人时，斯布珍说：“夫人，我们认为您在信中提到要捐赠200英镑。”“200吗？”他回答说，“我想要捐赠的是20000英镑。”“哦，是的，您在信里写的确实是20000。”斯布珍说，“但我不能确定您是否不小心多写了1-2个0。我想我还是谨慎一些比较好。”斯布珍试图拒绝西利亚德夫人的捐赠，他先是建议说他的家人应该分享他的这笔钱，但西利亚德夫人断然说他没有忽略任何一个家人。斯布珍又建议说，也许他应该把这笔钱捐赠给乔治·穆勒。他谈到了乔治·穆勒在布里斯托尔为孤儿们所做的伟大工作。可是西利亚德夫人的决心很坚定，她坚决要把钱捐赠给斯布珍，让他来帮助孤儿。她说，毫无疑问，别的许多基督徒也愿意来帮助他们。英国当时的孤儿问题十分严重，只有乔治·穆勒和他开办的孤儿院远远不能满足需要。斯布珍恳求上帝给他们开展新事工的前景和资金。西利亚德夫人一笔20000英镑的捐赠支持斯布珍开展了新事工，建造孤儿院。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心灰不苦念。